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TikTok。 最近 TikTok 的讨论度相当高，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议题，美国众议院提出议案打算封杀 TikTok， 但还需要进到参议院进行讨论。不过有一大变数是，原本反对 TikTok 的前总统川普近期又改变心意，所以究竟 TikTok 未来是否仍可存在于美国，其结果仍然是个未知数。另外一方面， TikTok 在台湾也造成非常大的讨论，民进党认为 TikTok 传递许多假讯息，是所谓中共的认知作战，对台湾年轻人有深远影响。基于这些理由，本周我想跟大家分析 TikTok 近期所造成的议论纷纷和其重要性。首先来谈谈最近美国政府众议院针对 TikTok 通过的一套法案。随着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以及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混合威胁，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对于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以及中国不断加强力道的控制感到日益担忧。在今年3月13日，美国众议院以352-65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管制短影音平台 TikTok 公司的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卖出其就 TikTok 持有的股份，否则 TikTok 不得在美国经营业务。该法案目前已送交至参议院进行审议，因为是否会正式通过仍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受到各界关注。究竟这项法案的起因为何呢？其实早在2020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即有管制 TikTok 的计划。当时担任总统的川普认为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公司，多少可能会被中国政府要求提供使用者资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人民的隐私权将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TikTok 对美国用户构成安全威胁，因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政府若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交出任何国内企业与国安相关的数据，字节跳动依法必须遵照办理，以致美国深恐 TikTok 用户数据遭到滥用。不过造成美国恐慌的最大主因是中共政府入股字节跳动。2017年时，由三家中共国家机构所持有的网投中文收购了字节跳动子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并持有1%的股份，这使得中共政府在字节跳动的子公司拥有一个董事席位，该公司持有抖音和今日头条的一些业务许可。因此美国针对 TikTok 最新法案的支持者表示，其目的是遏制字节跳动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除了字节跳动可能会与中共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敏感资料外，中共政府还有可能透过 TikTok 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产生巨大影响力，例如干扰大选等。但 TikTok 针对这些指控则是全面否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法案审议的前一天表示，美方没有找到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却不断进行打压，是霸凌行径，破坏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国际投资者信心和国际经贸秩序，并下重话表示，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TikTok 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致力确保数据安全和平台不受外界操控，并警告如通过法案会给其他少数几家社交媒体公司更多权利，且危及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就业。因为 TikTok 应用程式广泛地产生了经济效益，在美国的活跃用户至今已累积至 1.7 亿，企业数更超过700万家。对此 TikTok 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TikTok 为美国经济12项关键领域带来147亿美元的收入，并在2023年为美国整体 GDP 贡献了242亿美元，约新台币7774亿元。因此，一旦美国政府决定全面禁止 TikTok， 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这么赚钱的 App， 若法案通过，母公司字节跳动会乖乖卖掉 TikTok 美国区域吗？字节跳动因为没有上市，2024年其最新估值已经增长到约2680亿美元。虽然推算 TikTok 美国业务的估值肯定比这个数字小很多，但售价仍可能高达400至500亿美元。此金额足以让不少潜在买家却步。较有财力购买 TikTok 的候选人，诸如 Meta 或 Google， 目前也正面临美国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压力，因此基本上来说可以排除购买的可能。而 Oracle 甲骨文公司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但甲骨文目前已背负超过870亿美元的债务，部分来自于2022年另一项大型收购交易，且该公司手头上仅有该金额的一小部分现金，因此蛮有难度的。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微软也很难吞下这笔交易，因为该公司仅拥有约810亿美元的总现金和等价物，因此最终花落谁家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中国企业任何资产剥离计划都必须获得中国大陆政府批准，北京已表态反对强制出售，因此未来一旦 TikTok 遭到禁止，美国司法部便有权起诉所有与 TikTok 合作提供下载管道的美国企业，而 TikTok 被逐出美国也将是势在必行。目前 TikTok 在美国的使用人数已达 1.7 亿，深受美国人喜爱，所以可以想象该法案通过后势必出现许多反对声浪。但最令大众匪夷所思的是，对 TikTok 开第一枪的川普为何从反对改为支持？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转变呢？川普担任总统时，于2020年曾称 TikTok 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可能会让中国共产党获得美国人的个人和专有信息，因此曾发布过和近期法案一致的行政命令。但他现在却突然转变了立场，公开反对该法案。而川普对 TikTok 案态度转变给出的解释是，他不否认 TikTok 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但禁止 TikTok 会让年轻人发疯，且任何损害该平台的行为都可能会使 Facebook 受益，更称 Facebook 为人民公敌。不过许多熟知川普思维的人士表示，川普是有意透过保护年轻选民钟爱的社群媒体来争取年轻人支持。一名川普竞选团队的人员表示，川普理解 TikTok 被禁会引发许多人不满，透过反对该法案，川普能在年轻族群关切的议题与他们在同一阵线，并且和支持法案的总统拜登对立。透过川普的言论也让人反思，若 TikTok 被迫卖掉，最大赢家将会是谁呢？以 TikTok 而言，自2017年上线以来就广受全球年轻人喜爱，截至2023年 TikTok 全球用户数量据称达到 16.7 亿，每月活跃用户数量高达11亿，甚至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用户将 TikTok 作为获取新闻和资讯的主要管道。因此 TikTok 被卖掉且遭不当处理，或在剥离过程中导致很长时间无法使用，显然会让拥有 Instagram 的 Meta 成为最大的赢家。其他以影片为号召的应用服务也可能受益，比如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如果 TikTok 被禁， Meta 和 YouTube 除了瓜分 TikTok 用户之外，还可以拿到本来应是 TikTok 的广告营收。且众议院通过不卖就禁的法案后， Meta 和 Alphabet 的股价双双上涨，马斯克 X 平台的用户和广告收入也可能因此增加。美国众议院对 TikTok 寄出的禁令，让台湾也再次掀起是否需要禁止 TikTok 的讨论。由于 TikTok 在全球风行，使用者规模飞速增长，在台湾尤其也广受年轻族群喜爱，因此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立委都特别关注，包括其资讯后台、资金拥有者来自中共、有资安外泄的疑虑，以及对于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产生分裂、增加社会成本等问题。学者的关切也引起家长对 TikTok 的担忧。因专家提出的研究表示， TikTok 恐怕会改变未成年的注意力长度，影响其冲动控制，以及评断会延迟满足的能力。频繁且长期观看娱乐性短影音会刺激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美食和毒品都会引发同样的效应，时间一久甚至会出现上瘾。且更有研究发现， TikTok 的演算法会强化年轻用户的负面想法。 TikTok 可能会在青少年创建账户后旋即向他们展示与自杀和饮食失调相关的潜在有害内容。除了对于青少年学习成长造成的问题令人关切之外，由于字节跳动对于影片内容的松散监管，使 TikTok 上的诈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由于 TikTok 用演算法让任何影片都能成功获得关注度，因此该平台似乎完全采取放任政策，只在乎高浏览量影片背后所带来的利益，而没有对其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和控管，使得诈骗账号得以在 TikTok 幸存。除此之外，有些内容表面在介绍商品，但实际上却是将一页式购物网站的连结藏在影片介绍的文字当中。如果民众好奇点选下单购买，极有可能收到垃圾包裹，甚至连信用卡、个资等都会被盗走。还有不少不孝业者会透过抖音兜售未经认证的减肥药、化妆品等，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吃下肚、抹上脸，更可能造成健康危害。根据刑事警察局统计，2023年开始逐渐出现利用抖音进行诈骗案，一年下来报案数共有36件，虽然还不算很多，但却是一大警讯。执法部门认为，以民众的使用习惯，利用抖音设下诈骗陷阱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受害情况也势必增加。不过台湾和美国最主要的担忧其实都是在于认知作战。认知战的领域很广，第一种定义是不一定需要用假消息带风向，第二种定义则是这个风向是全然纯粹的假消息。就年初的总统及立委选举来谈，选举刚结束后， TikTok 开始出现大量台湾总统选举作票的假讯息短影音。检察机关指出，当时花莲县的公民老师表示，校方在澄清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作票的谣言过程中发现，学生的资讯来源全是 TikTok， 且普遍都相信，代表情况相当严重。即便中选会虽然多次发布新闻稿澄清，但效果有限。因此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后，立法院立刻针对 TikTok 禁令提出质询，数位部唐凤部长对此表示，境外敌对势力可以实质控制，无论直接或间接，都叫做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简称危害产品。 TikTok 现在就是危害产品。唐凤还表示，美国众议院版本对境外敌对势力间接控制的想法和数位部送到行政院的资通安全法修法版本想法完全一样，界定上也相同。不过实际上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在民主国家要全面禁止是很困难的。一旦用国家安全当作理由禁止一个 APP， 那也会连带让非常多 APP 被禁。跟中国有关资安问题的 APP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例如手机游戏多数都是中国代理的，因此要抓一抓就是一连串，并不是不能讨论，但必须要有社会共识才有办法做。除非本来就对中国具有敌我意识，那就算很喜欢用 TikTok 也没差， 因为当人们清楚意识到中国对自己是有威胁的，那就算每天接触满满的 TikTok 影片，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容易受到改变，因此影响有限。最后，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未来 TikTok 的发展将会如何呢？美国大约有32个州已部分或全面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同时，欧盟 IT 官员也呼吁政府员工从其设备中删除这款应用程式，并且包括丹麦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也已实施相关限制。加拿大和澳洲政府均禁止在所有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在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 TikTok 为非法，而印度也因持续的边界争端，在2020年禁止使用 TikTok。这些禁令虽主要是针对政府设备，但其广泛实施，反映了全球各国对这款应用程式日益增加的担忧，尤其是面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续的战狼政策。这些担忧包括间谍活动的疑虑，例如美国击落的间谍气球事件，以及中国军队对南海和其他邻近地区使用混合威胁战略。此外，还有新闻指出，中国正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悄悄提供支持，这些均引起国际社会严正关切。然而，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中国直接索取 TikTok 存储的数据。TikTok 也坚称其运营独立，并未在任何阶段分享敏感资讯。对于美国民众而言，禁止 TikTok 来保护资讯似乎是最为合理之说辞。实际上， TikTok 已演变成中国在西方展现软实力最为有效的手段。所以，若 TikTok 法案最终通过总统签署，也将面临字节跳动诉诸法律来寻求翻案。如同先前对 TikTok 的禁令之所以被法院判决无效，是因为川普政府未能提出 TikTok 与中国共享数据的实际证据，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一次除非美国政府做好万全准备，否则法案不只会被推翻，还会颜面尽失。作为社群平台， TikTok 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民粹主义与各种商业利益对美国的危害，与 Facebook 等相差并不远。比起中国可能透过大外宣传播西方民主制度的缺点，各种偷走国家司法迫害的阴谋论，更是造成国家极化分裂的元凶，而这些却多出自于前总统川普与他的支持者。即使 TikTok 消失，也挽回不了民粹已深深伤害民主。或许立法者应该思考的是用监管代替禁止，才能防止有心人士下一次对民主的攻击。本周与大家探讨美国对于 TikTok 的禁令，在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前TikTok 会如何演变，还存在许多变数。但对于台湾而言，我们可以从 TikTok 学习到三点。第一，中国的网络平台真的很厉害。第二， TikTok 已经变成中美地缘政治的焦点。第三，对于台湾而言，没有不存在假新闻的平台，也没有不具特定目的进行宣传的社群。且在生成式 AI 的发展下，所有的讯息都需要多加求证。提醒大家，面对各种消息，更要沉着冷静的思考与判断。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些帮助。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y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